好，请大家翻开圣经。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啊。我们请大家翻开圣经，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从第28节一直读到最后。好，继续。从第28节一直读到最后，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他们就是重视了。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已经赦免我们，而且你把他白白的赐给我们，你岂不连同他一起把万物都赐给我们呢？主，谢谢你，你这样爱我们，我们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领受你的爱，能够领受你的智慧，领受你的真理，并且立志来效法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上一次讲到神在这里透过保罗发出了一连串的问句，他说既是这样，我们还惧怕什么呢？我们不怕别人抵挡我们，我们也不怕别人指控我们，我们也不怕别人给我们定罪，我们也不怕缺乏什么，也不怕隔绝什么。但他讲到既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有一点回顾，就是说究竟神讲了什么，他才有这么大的把握让我们不要担心，让我们不要害怕。所以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既然是这样，既然是怎样呢？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罪的代价，我们因为信他已经称义。而我们跟神和好了，有这样一个关系之后呢，我们愿意更加的像神，愿意更加的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温柔，那样的节制，那样的恩典，那样的良善。我们愿意他，我们这个愿意并且来操练自己的一个过程呢，就是这里所说的成圣的一个过程。而且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为我们预备了将来的荣耀。所以呢，我们就回顾了一下保罗写的另外一卷书，在这个书当中，我们把有几个词呢特别的把它涂亮了啊，就包括呢蒙恩，包括信服基督，包括受苦，包括与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几个字涂亮了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其实保罗在几本书卷里面，他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他把这个一个救恩的三部曲呢，把我们很清楚的弄出来啊。所以我把这涂亮这几个字呢，就放在我们的三部曲的前面啊。我们蒙恩，就是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这是不是我们赚来的。神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做什么呢？让我们能够得以信服基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稍稍的暂停一下哈。我们甚至连信服基督这个信心都是神所赐的，不要为我们这个信心来夸口。 圣经里面讲得很明白，我们不要为自己的功劳来夸口，这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我们的能力，也不是我们的功劳，同时甚至连相信神的这颗心，蒙受恩典的这颗心都是神所给的。另外呢，我们成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的苦难，这个苦难呢有来自于外部的，有来自于这个训练本身所产生的苦难。外部的我们通篇在报纸上都可以看得到哈，常常有人就是因为说了耶稣基督的，因为在公众场合去祷告了，或者去读经了，或者是在公共场合去表达了自己的信仰，然后呢就会受到一些的迫害，这样是会有。但同时呢，这个成圣是我们脱离旧我达到新我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涉及到一个变化。一旦有变化，一旦有一个过渡的话，那么呢就很明显会有一些不适应，这个不适应也会给你产生受苦的哈。比如说有人搬家了，去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可能比较之前来了很多新的朋友，你离开了原来这个环境，现在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来，你也会有一些不适应的，这个不适应呢就会产生一些的轻度的苦难，也会有的哈。比如说我有一次去那个图书馆去借书，那个书都已经选好了，借书准备去那个就是把这个书借回去办手续的时候呢，那个图书馆的管理员呢就让我把那个卡拿出来，卡拿出来呢我就心里想，我就找那个卡，我就到处找我的卡啊，开始在这个口袋里面找，后来呢把那个钱包拿出来找，我就翻，我是记得这个卡是在我的钱包里面的，怎么找了一张所有的卡拿出来就是没有那张图书卡。后来幸好他提醒我，他说我们已经换了那个卡，那个大的卡已经换成那个小卡了，说你可以挂在钥匙串上面，有可能就挂在你钥匙串上面。我一想真的就挂在我钥匙串上面，我就把那个钥匙串拿出来就给他去借书了。是什么意思呢？每一个变化你都会产生那些的不适应的。我连一个大卡变成一个小卡都让我迷惑了那么久，我一直都想不起来，更何况我们人性这个灵性的一些变化呢。我以前也许是很焦躁的，很忧虑的一个人，但是我现在可能会很开朗。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成圣的这个过程是有很多的苦难需要经历的，但是感谢神，在这个苦难当中神给我们荣耀，给我们把握，给我们这样的爱心，让我们知道在这个苦难当中呢，我们也是会受益的，因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奉他的旨意被召的。所以我们上一次呢就看到这个受苦呢，它会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以至于我们更加的谦卑，而且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呢，让我们来训练我们以前所不能做的事情。就好像弹钢琴的，就好像踢球的，就好像写作的，你若不经过那个刻苦的训练的过程，你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游刃有余非常大的自由，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甚至在那些不信主的人当中都已经发现这样的规律，更何况我们这些有耶稣基督在心里面的呢，我们更应该把这个机会来当成经历神，经历神来增强我们力量，经历神给我们爱，给我们同在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经历啊。所以既是这样，也包括在这个整个前面的过程当中，神有一个保罗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计划，他让我们很明白这个福音。他在这个罗马书的最关键的两节经文当中，他讲，他说神的大能就在这个福音当中显明出来，这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外邦人。那这个信呢，这个福音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而且他引用了旧约里面一句话，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接下来他就有了他一个很清晰的结构，告诉我们什么叫义人。等你真的从这个罪人变成义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变成义人之后，你的生活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大的图片。所以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呢就看了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应该是大概三个月以前，我跟大家曾经分享过一件事情。那今天呢我们正好是以同样的事情来结束这一个段落，我觉得是非常的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写作方式就是这样的。从罗马书的第五章到第八章，他一头一尾就是写的在主耶稣基督里。从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罗马书的第八章到39节， 他就写在耶稣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那这个在文学手法上面它叫一个 enclosure， 就是上下包含的一个结构。不但如此，它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线索，在五章到第八章之间反反复复的出现，在总共大概100节的经文当中出现了15次以上，非常多的。你想想，如果你今天讲话，你讲10句当中你就会提到一个词，回去你可以做一个实验，你就发现那个字一定是你心里面所想的最重要的东西。15%以上的概率出现在你的嘴巴里面，出现在你的文笔当中，那说明那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线索。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线索里面看，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究竟是什么意思。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就把这个15、16节的经文全部摆在这里哈，是从罗马书的5章到第8章当中所出现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有时候他说法有点不一样哈，他有的是因着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借着他以神为荣，因着他得恩典得赏赐，因着他在生命当中作王，因着他我们得永生，归入他是因着我们的借着这个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是受洗归入他的死，而且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永生，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脱离这个败坏的肉体，脱离这个败坏的对我们的辖制，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不定罪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释放了，在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圣灵里面我们顺从他，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这个永远不隔绝的爱，所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今天会看到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赐予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疼爱我们。我们先看神是怎么赦免我们的。神赦免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赦免这个词当然有不同的翻译，可以翻译成原谅，或者是宽恕，或者是饶恕，翻译这里。但它原来的这个词呢叫做 charizomai。 那这个词呢大家绝大部分人不知道，但是这个词呢有很多人会知道 charis， 说不定你家就有朋友亲戚小孩的名字就叫 charis， 对不对？有没有人家里认识有小孩就叫 charis？ 有没有 charis？ 有哈。 charis 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恩典，就是恩典的意思。你看看括号里面有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呢是有一个学者叫做 strong和他的同事们呢就专门把所有的词都罗列出来，就给他们编号。这个数字呢是非常相近的，相近呢就表示这几个词呢是有很强烈的联系的。也就是说赦免原谅这个词跟恩典，甚至都是由恩典这个词根变化过来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赦免这个的第一个层面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白白所给的，是一个不建立在谁的功劳上面的。如果神赦免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他才赦免我们。如果你今天要效法耶稣基督去赦免一个人，并不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配得你的赦免，不是的，那是你要主动学习耶稣基督去施恩给他，说我原谅你，甚至在他说对不起之前你就说我原谅你。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 Cairo， 那这个词呢实际上是在所有的词当中的一个词根，这个词才是最开始的词根，就是由这个词所演变出来的其他的词，演变出来这个恩典和赦免的这个词。而这个词的本意是什么呢？是喜乐，是欢喜快乐的意思。也就是说做这个事情他是很乐意去做的，他定义要做的。哇，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赦免，至少有2点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感恩的。第一点是神是白白的给我们，第二点是神是喜乐的给我们，他定义要做这些事情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今天之所以要赦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赦免，相反而是因为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所有的跟神的关系都非常的好，像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神，请问神需要赦免亚当和夏娃吗？不需要，对吗？如果你的孩子今天在你的面前，你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且你说错了，神，那他可以说，哦，神是这样说的，爸爸妈妈你说错了，请你纠正过来。那也就是说他完全是按照神的标准来做事情，如果你对的时候他照着你的来，如果你不对的时候呢，他甚至来把你引导在神的面前当中。这样的孩子你为他感谢还来不及呢，你会有必要去赦免他吗？没有必要，因为他从来没有冒犯你，他也不得罪神，他非常的爱神，你为他感恩吧，你不需要赦免他。亚当和夏娃吃那个果子之前，他们在那里走啊，跟神随时的沟通，神的声音他们知道，神来了他们欢欢喜喜就去迎接，不是像后来像天起了凉风又藏起来一样，不是的。如果我们大家跟神的关系是那样畅通无阻的话，我们不需要神的赦免，神也没有这个必要去做这个事情。神之所以赦免我们，那是因为我们的问题。神赦免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在后面。那其实前面这三个呢，如果你看的话，如果看了陆教授一本书哈，一本小小的册子，叫这个三问法查经，或者三问法读经哈。如果你会看的话，他就让你常常问三个问题。其实是他另外一本书的一个简写版哈，是一个简缩的版本。他常常让你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人的状况是怎样？人是骄傲呢，还是贪婪呢，还是这个虚伪呢，还是这个说谎呢，还是怎么样？人的状况是怎样？他问第二个问题，他说神的作为和他的本性是如何？第三个问题，他说神为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常常让人问三个问题，其实就是前面这三个问题哈。但是陆教授他也暗示着，他说你在神的计划和神的拯救面前，你需要一个回应。所以我们不光是问三个问题，还有一个答案的，还有一个回答的，不是光问问题哈，而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我自己要顺服在神的真理面前。所以我们今天看看，面对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赦免，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的回应是什么？那我们的问题是这样，保罗讲得很清楚，无论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我们都有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一定要神的赦免才可以解决，一定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是这样，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是邪僻的，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满心都是嫉妒凶杀，也是忏悔的，是背后说人的，是怨恨神的，是傲慢的，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上次也问过大家一些问题哈，就是说这样的罪恶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我们没办法逃脱这样的判定。所以神说，神这样判定行这样的事情的人是当死的，也就是说照着神的圣洁，照着神的公义，我们都是当死的。可是这位爱我们的神却让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死，而且他是定义的，而且是喜悦的，将他压伤使他痛苦，把他放在十字架上面代替我们而死。这就是赦免的真意，他赦免是白白的赦免我们的，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什么事情，他赦免是喜乐的赦免的，他定义要做这个事情。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在神里面没有一个 plan B，没有一个说我做错事情了然后改正一下修正一下，没有的，这是一个 plan A， 这是定义就要做的，而且是定义喜乐就要做的。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赦免我们，同样是这一段话，我们在读，使徒们也在读，我们在思考，我们甚至都拿那个三问法去问我们自己，去回答我们自己，使徒们也在这样读。其中一个使徒叫彼得，他读了这一段之后呢，他就进行了很多的思考，当然很多其他人也在思考，他就 知道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所描述的这位常经忧患、饱受痛苦的、为我们的鞭伤受刑罚，这一位就是主耶稣。他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个替罪羊，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被挂在木头上面，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所付出的死的代价，我们得了完全的赦免，也是白白的赦免。所以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位神的羔羊，这位以前在旧约里面所描述的常常让那些祭司们去献祭的那些羊，实际上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来到了。所以就是这位神的羔羊代替了我，使我们脱离了这个罪，在义当中可以得活了。这就是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赦免。但是我再一次提醒大家，神赦免我们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圣名。圣经里面常常出现这样的字眼，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耶稣基督接纳了你们，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所以他就给我们一个挑战，他说，你既然晓得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既然知道这样的话，就回到神的面前，看看神原本的计划，看看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能力，看看神怎么样给你能力，让你来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使他在众弟兄姐妹当中做长子。我们效法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学习他的原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感谢主，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就可以得胜有余了。很难的，我承认，我在我的这个灵命成长当中，我也会发现改变老我，进入到神所命定的真我当中，心我当中是很难的。我过去是很难原谅别人的一个人，但是我通过神对我的一点一点的磨练，也通过神的仆人一点一点的鼓励，我就看到我在慢慢的学习这个原谅的功课。其中有一个仆人叫做约瑟，约瑟呢是给我们家这个很大的鼓励，我们家的夫人这个江红就特别喜欢约瑟这个人啊，甚至有一次我们都差点给孩子取了叫 Joseph 这个名字，不过呢可惜 Joseph 不是以元音开头的，所以最后这个名字被我们放弃了。Joseph 这个人呢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为什么喜欢他呢？是因为他给我们很多属灵的功课让我们来学习，最大的一个功课无非就是他的原谅。他有很多理由不原谅的，照着肉体的本性，他有很多的时机让他去报复的。他的哥哥在他17岁的时候把他卖掉，差点把他杀了，刀下留情，把他卖到了这个埃及，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后来又被主人和祖母这样的冤枉，又放在监狱里面。到监狱里面呢，又起起伏伏，又有好几次好像有机会得到高升的，后来呢，那个时机又错过，直到最后，终于在他30岁的时候，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个宰相。哇！如果照着肉体的本性的话，这个时候如果去报复，如果去做一些回应的话，那个对他是很轻松的，他有很大的权力，也有很多的钱，但是神的圣灵在他心里面，他没有这样去做，他学习顺服，学习赦免，学习原谅的功课。等到他的哥哥和弟弟们来到埃及的时候，他原谅。在创世纪的第50章第20节这么说，跟我们的罗马书的第8章28节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讲的 你们也许有别的意思，但是神却有美意。哥哥们呢，你们也许是要伤害我，是要害我，是要为了你们的利益，是出于你们的记恨，好像我在爸爸面前得宠了，你们呢却没有。哥哥们呢，你们是要报复我，你们是要伤害我，但是神在这件事情上面却有美意。神透过你们所做的这件恶事却成就了他自己的美意。你们把我卖到埃及，神却预备我在这个地方，给你们预备粮食，要拯救你们一家人，拯救整个以色列这一家人。所以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甚至包括那些恶事，他也互相的效力。所以这个功课我也一直在学习。我以前呢就很难原谅我自己的父亲，我非常的渴望像人家的父子哈，牵着手，大手牵着小手，散散步，然后互相的鼓励，一起出去玩。我很羡慕这样的场景哈，我很羡慕像有一个动画片里面唱的这个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如果你看过这个动画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父子俩关系非常的好哈，他们很喜欢在一起互动啊，有时候呢就常常出去玩，而且呢失败的时候你去鼓励他。那这个儿子都非常的幸福的一个家庭，我非常的渴望有这样一个关系，我非常的渴望有这样一个关系。可是在我成长的环境当中呢，却不是这样。我没有这样一个常常亲近我的父亲，我没有这样一个常常跟我在一起鼓励来装备我，来指引我前面道路的父亲。很遗憾，而且呢我甚至还经历到一些的伤害，就是家里面的甚至都会有一些暴力的状况发生。我这样说是没有经过我父亲允许的不过呢有很多人这样说他他也已经不在乎了，过去那么多年他也不是很在乎，所以我相信我今天说他如果听到他也不是很在乎。特别是后来他得到我们的赦免，得到耶稣基督的赦免的时候，我相信他更加的有这样一个把握。那在我的成长的环境当中呢，我就很难原谅他，因为我总是觉得妈妈很辛苦，总觉得我们都试图要取悦你，但是怎么样取悦不了，非常的痛苦。以至于到后来就是有一段的时间，我就巴不得快快的离家出走，快快的走，走得越远越好。一直到后来走得最远了，远的他们都追不上了，远到这边来，甚至他们连签证也通不过，他真的是追不上了，他想过来也没办法过来。追不上的时候呢，那种对父爱的追求，在我肉身的父亲当中没有找到，可是在我属灵的父亲，天上的父亲里面找到。在天上的父，他饶恕我，他光照我里面多么深重的那种罪恶，让我知道没有他我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第一次，真的也不是说第一次，就是说我们最开始来接受了天父这样恩典的时候，真的是那个爱就把我心里面融化。我就觉得哇，这位神真好，他原谅我，他白白的原谅我，甚至他定义的，他乐意的原谅我。这是我追求了很多年没有追求到的东西，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了。神爱我，神赦免我，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所以我开始学习这个功课。到后来，我会学习原谅我自己的父亲。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对他原谅，或许其他的一些原因，或许是通过我们，或许是通过其他弟兄姐妹，或许是通过你们对他们的鼓励， 我父亲居然感受到从主耶稣基督里面所来的原谅，他也愿意接受这位主耶稣。对不起，我相信当我们最开始原谅他的时候，他自己非常的不适应。就好像我们今天定义要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有旁人看来是非常的奇怪的。我知道在1991年有一个事件发生，在这个卢刚事件发生的时候，有很多基督徒选择了原谅，有很多中国人不可以理解。他们不可理解的时候，轻则会藐视你，会把你当成稀有动物看；重则像现在一些状况，如果你做一些事情顺服神的话，他们重的可以把你告到法庭，可以把你放到监狱。这是基督徒成圣过程当中必须所蒙受的这样的苦难。但是我们不以这个苦难为羞耻，因为神在这个苦难当中让我们学习来爱他，来顺服他，来效法他。我后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也学习去原谅我父亲。也许我父亲就是因为他所感受到的原谅，他认识了这位耶稣，他在过去几十年的生活当中，只有人指责他，只有人指控他，只有人定罪他，他也许都没有碰到过有人会原谅他。我们学习原谅他，甚至学习到一个功课，学习到一个程度，连我妈妈都开始吃醋了。我妈妈说，好像你们对爸爸比对我还好，在某一种意义上面好像真的是这样。因为经历到原谅，经历到那个之后，神说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与神和好，你不但是蒙了他的恩典，而且是以神为荣。刚才诗歌里面唱的，他说我何等的欢心我在基督里，何等的欢心我在基督里，我在基督里面得到了他的原谅，我重新跟神和好了，与神一个关系比以前更加的亲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多少的时刻我们需要原谅？不光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苦难也许是别人施加在你身上的，你要去原谅。就好像这个之前发生的在 Charleston 这些的，有些的人大概是9个就被人冲进来杀死他。你说这样的事情你有什么样的反应？确实他是做错了，他当然是施害者，但是作为受害者的家属，你能做什么呢？你有这样的勇气去效法主耶稣基督去原谅他吗？甚至在他道歉之前，甚至在法院把他公正审判之前，甚至在任何的功劳任何的努力之前，能原谅吗？我相信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大的挑战。我相信对这些死者的家属是非常大的挑战，可是大部分人选择了原谅。这个原谅修复了他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神透过这些来医治他受伤的灵魂。近的有这个天津的大爆炸，你说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确实法律的公正的机构确实可能会去寻找那些公正，可能会去状告某一些的人，但是作为受害者的家属，我们是否也能够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正义 伸张之前，在道歉来临之前，他们就有耶稣基督的力量去原谅。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家当中也是一样，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子女曾经给你带来多大的伤害呢？跟那些比起来真是微不足道的。有时候仅仅是因为一个观点的不同而已，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同工，或者你孩子的朋友的爸爸妈妈，有很多这些的关系。你回想一下，究竟有哪些事情让你不高兴呢？有哪些事情还让你耿耿于怀呢？那些事情可以放下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耶稣赦免我们，他给我们一个护照，让我们来效法他，效法他去赦免。我们不光是要学习去原谅，而且要学习效法主耶稣基督去给予，因为他先给予我们。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给予我们，他是怎么给的呢？刚才在一连串的问句当中，他说既是这样，有谁能抵挡我们呢？有谁能导致我们缺乏呢？有谁能控告我们呢？有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谁能使我们与爱隔绝呢？没有，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的需求都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满足了，因为那些的危险、那些的缺乏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以供应。神爱我们，他不光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赦免我们，而且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赐予我，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把主耶稣基督本身已经赐给我们。就好像在另外一处耶稣自己讲的话一样，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当然我们可以渴慕那样的很大的爱，我们有山盟海誓的爱，我们可以跟自己的配偶、跟自己的其他的所爱的人说啊，如果你遭受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永身而出，我一定会跟你拼命的，我一定会来照顾你，一定会为你舍身的哈。可是在我们说这样的大话之前，我们有没有做过一些的训练，以至于我们在那个时候真正可以做得到？古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那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连自己都没有这个小空间都没有收拾好的话，你怎么可以收拾一个大的空间？耶稣基督也说，你在小事上面忠心，我就把更大的事情交托给你管理。耶稣基督自己是这样做的。所以让我们思考一下，他在给出他自己性命之前，他先做了什么？他给了什么？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东西，他给了什么。那我给大家一个思考的一个框架哈，大家可以从这几个框架上面思考一下耶稣基督是怎么给我们的。这个框架是什么呢？有一本书叫做爱的五种语言，我们就从这五个方面看一看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什么，以至于他的后来他可以顺服天父，能够把他自己的生命都给出来。他给了什么呢？这有几个框架哈，说有鼓励的言语，有受礼物，有身体的接触，有实际的服务，还有优质的实践。这是这本书里面所阐述的五个方面。他说这五个给予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也是你跟别人讲我爱你的一种语言。耶稣基督有没有鼓励别人呢？常常鼓励，对不对？耶稣基督给他们使命让他们去做，而且把孩子们抱到面前来说，孩子们进到天国的都要像孩子这样。当别人指责孩子们的时候，耶稣在鼓励孩子们。当别人指责的时候，耶稣就在旁边安慰。受礼物啊，耶稣给出很多的东西，耶稣同时也接受一些礼物。那接受礼物其实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当你接受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尊重他的尊严，你是把自己放在一个谦卑的位置上面。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前面几节，他就讲到有一些的妇女，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久安娜，还有这个其他的几个妇女，还有好多尊贵的妇女，他们用他们自己的 钱财来供应耶稣和他的门徒，耶稣欣然的接受。当你接受的时候，也是一种爱的表达。耶稣有这么做，我们也可以效法他那么做。当然我们也可以给出礼物来表达我们的爱，身体的接触，这个在那个麻风病人当中是非常的明显的。当耶稣去治这个麻风病人的时候，他大可以嘴巴上一说，就像说拉撒路你出来，你就出来复活了。他完全可以说麻风病离开这个人走吧，这个人得痊愈吧，他完全可以这么做。但是他选择有时候是接触他，为什么？因为这是麻风病人最渴望的。他们也许自从得病了之后都被人家瞧不起，被人家排除在外，人家看着他就躲得远远的，甚至在那里隔得很远的村庄的城镇或者是会堂外面隔得很远的时候就叫了，某某某来了，你们要小心，不能接触他。所以他们多么的渴望有人去接触他。上次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麻风病里面的专家，叫做 Paul Brand， 这个班德医生，他也在这方面有非常非常深层的非常深厚的这样的一些理解。他也知道这些麻风病人需要什么，所以当他去医治那些麻风病人的时候，很容易得到他们的接纳。其中有一个麻风病人，甚至后来讲接受采访的时候，别人问他说，如果让你可以选择的话，你会这样吗？他说，我是，我喜欢这个环境，我甚至为我所得的这个麻风病感恩，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碰到保罗班德医生，我就不会接触到耶稣基督的爱，我就不会透过他来接受耶稣的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爱不单是在赦免当中，而且在给予当中。耶稣医病赶鬼，实际做了很多的服事，耶稣拿出优质的时间来陪他的门徒，培训他们，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主耶稣基督做了这么多，所以他才可以真正到舍弃自己性命的时候，他可以舍弃。我们今天如果连五分钟都还没有舍弃的话，你很难想象你可以为一件事情就舍弃自己宝贵的五个小时，对吗？如果我还连五分钟都还没有培养这个读圣经和祷告的习惯的话，不要祈求一下子从五十分钟开始，我们从小的事情做起，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同工之间，我们学习给予，学习原谅。神的爱就在这当中向我们体现出来。刚才我们读的那五个问句当中，就是看到了这些的缺乏，但是在这些缺乏当中，神却一个一个赐给我们，神一个一个赐给我们。就像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我们的需求的金字塔一样，我们的每一个需求都被神来满足，每一个需求，包括我们生理的，我们安全的，我们归属感的，我们对尊重的需求，我们对这个真理和爱的同在的需求，都被耶稣基督满足。神的爱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体现出来。神的爱不光是体现在对我们的赦免当中，也不光是体现在赐予在给我们当中，同时也体现在一个感情当中，他是疼爱我们的。他不只是给给给，不只是实际上做事情的，而且他一个情感在里面。所以中文非常的美妙哈，说疼爱，就疼爱就是爱他，爱到一个地步，如果离开就会觉得很疼，如果离开就会觉得很痛苦。那我们今天爱旁边的人，我们今天爱周围的，爱家庭的，爱这个同事的，爱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彼此间的关心的这种关怀和爱，有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呢？我们效法。当我去上次去香港短宣的时候，我很高兴碰到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居然跟我有很多的经历是非常的类似。他跟我讲他小时候怎么样在父母家里面待不住，十几岁的时候就跑到外面去住，甚至在一个牧师的帮忙之下，他跑到教堂里面去住，住了一段的时间，后来一直到他最后可以 真正离开迦南。但是这个经历给他造成的阴影，在后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彻底的融化。他也是跟我一样，是很长时间的阴影，没办法体会到这个爱之间的真实，那种爱之间的情感，以至于到结婚的时候，他甚至自己都不想要生孩子。他说，我不觉得我有资格或者我有能力去做那样的父亲，我也不想我成为像我父亲那样的父亲。可是神改变他，神使他后来能够原谅，能够给予。他后来信主了，读了神学，做了神学的教授。后来这个爱一点一点的积累，后来在他大概中年的时候呢，他做出一个决定，当然是跟妻子一起做的决定，他们要到非洲去，每年两次去那边宣教师讲学，他一个人去。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牺牲，是要给出他恩赐，给出他能力，给出他时间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也是爱那边的宣教师，爱那边的老师去培训他们的一个举动。但是这个牺牲，这个爱并不是他一个人做出来的，他的妻子也非常的配合。他的妻子呢是一个以前是做护士的，但是知道他这个宣教的工作比较危险的时候呢，他主动承担起各样的家庭的事务，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孩子了。而且他要做了另外一个举动，他说我要去重新续我这个护士的资格执照。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我重新回到我原来的工作，我来支持这个家庭。这就是爱可以给予，这个爱就体现在那边。但是这个爱在他来讲，那跟他跟我讲的话当中呢，就是说这个爱还没有到一个非常情感的那种程度。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个例子，讲的他第一次体验到那种疼爱的感觉，真的是有情感在里面的，真的是主动要爱，定义要爱，乐意去爱的那种时候。他说是他后来不小心有了孩子之后，他们终于有了孩子。那个时候他还在读书的期间，在这个在苏格兰读书的期间，他说那个时候呢房间很小，那个学生也没有太多的地方住啊，他住的那个房间很小，然后呢床位也不是很够，而且但那个孩子呢大概就只有五六个月的样子，就给他那安慰奶嘴，因为如果那个孩子一哭呢全家人都睡不好，可能邻居也会抱怨，所以呢他就给他安慰奶嘴，让他塞过去，塞过去呢就是晚上如果他哭了就给他这样，或者是就总之要想办法，要么是真的给他喝奶，要么是给他安慰奶嘴那一天呢他就给他安慰奶嘴，他就塞住他他不哭了几分钟过了一会儿又开始哭，然后他就再塞，这样做了几次之后呢，他说突然他就看到这个有一缕很轻的这个光啊，就是很这个很淡的一个光射进来，他看到了他儿子的表情。他说他儿子前面都是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但是那一次呢他彻底的把爸爸递给他的这个安慰奶嘴啪就打了一边，然后等到爸爸很生气的看他的时候呢，他就朝他的爸爸傻笑，他就笑了，就在那个微笑的期间他就感觉他的心融化。他说哇，这孩子在跟我讲什么呢？他觉得跟我这样玩很好玩，他说孩子在跟我玩呢，孩子在跟我享受，在跟我的这个时间呢。然后他突然也不生气了，就在那一瞬间，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他说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爱进到他的心里面。他那个时候开始想一想，我们在神的面前不也是这样吗？享受跟神之间的关系，与神的同在。所以我非常高兴认识他，我也非常高兴他跟我分享，我也非常高兴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光是领受他物质上面的爱、身体上面的爱、灵性上面的爱，而且是情感上面的，有这种关系，有一种疼的关系。如果离开，你会觉得很痛苦的关系。我希望这样的关系不光是体现在你和神之间，而且要体现在你和家人之间。我们不光是领受了神的赦免、神的给予、神的爱，而且我们效法神去赦免、去给予、去爱。所以我就今天就给大家一个挑战。上一次我说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苦楚，我们要轻看它。这一次我给大家几节的经文，在这个经文当中我给大家一个挑战。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也要借着以神为荣。到后面还有一节，神岂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两个挑战，一个就是效法耶稣去和好。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使我们与神相合，我们可以效法他赦免别人，让别人与我们相合。我知道这是一个挑战，我知道这很难，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你能做得到的，你可以的。因为你已经不再是旧的那个你，你是新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现在有新的人在你里面，你披戴了主耶稣基督为你新的衣服，为你新的本质，你的本质上面已经是一个新的人。圣灵在你里面，他会带领你，他会去赦免，他会去原谅别人。你原谅的时候，你要一边原谅一边感恩，因为你清楚地发现那不是你的肉体所做的，那是圣灵透过你的肉体所做的。第二个，舍得。第二个挑战，我希望大家可以舍。我记得有一次在这个夏令会的时候，卡罗莱纳地区夏令会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牧师，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大家知道，大家觉得爱的反义词是什么？有很多人举手，爱的反义词不就是恨吗？是吧？有很多人就这么说。牧师说不是，不是，大家在思考，爱的反义词究竟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惧怕。爱里面没有惧怕，对，爱的是惧怕。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答案？不，那个牧师说，爱的反义词是己。当你真正爱的时候，你就舍己，才是真正的爱。爱的最大的敌人不是恨，爱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当你真正舍己的时候，你就爱了。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第二个挑战，你能够把自己的时间舍出来吗？能够把自己的资源舍出来吗？我感谢神，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庭摆出来，开放办团契，办个人的活动，接待朋友，接待弟兄姐妹，接待宣教师，把自己的资源给出来，把自己的时间、金钱、才能给出来，让神所用。你会发现生活会很不一样，你会发现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很不一样，你会发现借着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跟其他人的关系会很不一样。所以感谢神，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赦免我们，给予我们，以显示他对我们的疼爱。今天我们来效法他去赦免别人，去给予别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在主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饶恕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与你相合，使我们体验跟你那样美好的关系。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离开了你，我们就感觉到疼痛的那种关系。主，我们谢谢你，你不光是赦免我们，你也给予我们，你把万物 都连同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你给我们身体的需要，你给我们生理、社交、社会上安全、尊重各方面的需要，你给我们言语上面的鼓励，你给我们各样的需要，也爱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效法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去爱别人，去给予别人，去赦免、原谅、饶恕，与别人和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Thank you.